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对社会越加严厉的控制阻碍了他们在环境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透明性的缺乏亦都阻碍了北京和国际社会的合作。麦戈文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组织的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这个影响到是环境部门缺乏透明度以及执法不公都是障碍，环境研究者以及倡导者受压以及是拘留。中国在200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国，每年的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量的 25%。 国际社会广泛呼吁中国应该是加快减少国内煤炭的使用，并且停止为海外的煤电项目提供资金。面对国内外要求减少排放的缓解全球变暖的压力，中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表示，中国的碳排放将会在2030年达到顶峰，并且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明德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蒂茨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存在着的政策执行差距，地方官员只是专注于经济增长，不愿意执行环境的法规，因此这次习近平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蒂茨说，习近平通过利用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来执行法规，缩小这种的差距，这是一个更加自上而下的模式。不过这种的进步是以牺牲公民参与以及地方政策实验作为是代价。蒂茨紧接着说，中国的气候行动计划缺乏细节，本来应该是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仍然是受到限制，组织和公民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监督以及是反馈的渠道。他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之有限的空间，所以只有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够让法院审理某些案件，这些诉讼是昂贵亦是耗时。作为气候政策的一部分，以及是出于抢占新能源市场的野心，中国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使用，但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供应链使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生活了19年的供应链分析师艾力马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表示，全球太阳能产业是有限的，但可用的太阳能主要材料都占染了强迫劳动。艾力马在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5月发布的一份报当中指出，95% 的太阳能组件依赖于太阳能级别的多晶硅这个主组件的材料，这个材料的制造商45%在新疆地区，他们大多数都涉及到强迫劳动。在今年的11月，全球近200个巴黎协定签约国将会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就减排等问题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外界担心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可能在谈判当中打擦边球。气候峰会的主席英国人夏尔马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公布围绕着气候问题的详细政策，并且直言中国对于峰会能否取得成功起到非常之关键的作用。夏尔马指出，他在这个月初访问中国期间进行了建设性的非常坦率的讨论，但是他说习近平还未确认能否出席这次的峰会。全球主要经济体在6年前达成巴黎协定，要求到这个世纪末将气温上升幅度是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气候专家表示，除非以中国为主的大国采取紧急行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否则这个目标是将会很难实现。但是中国似乎将气候政策看作为是与美国谈判的砝码。在这个月初，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到访中国天津，为11月的气候峰会寻找与北京的共同点的期间，中国高层官员表示，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对抗可能会阻碍气候问题的上面合作。据中国外交部的信息，外交部长王毅当时对克里表示，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合作不可能脱离其他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及地缘政治野心，亦都是考验中国政府推进气候变化应对目标的决心。在这个星期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的会议上面，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阵说，要尊重各国国情能力差异，发达国家应该是率先大幅减排，更加早实现净零甚至是负碳的排放，在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上面展现更大的雄心。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吴南星期二在听证会上面指出，表示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项目是资助了大量的煤电项目，这个损害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他还说，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头五年，大约 80% 的能源投资是在化石燃料上面，如果中国继续推传这些一带一路煤炭项目，这个使到其他国家降低碳足迹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